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灵悟永生》的第511节。我们上个星期呢，讨论到了有许多像赛斯这样的人格，不把焦点集中在物质或者是时间上。我们的存在在你们看来是很陌生，因为你们不了解人格的真正潜能，而被你们自己有限的观念所催眠的。好，我们上个星期是讨论到这里。那我想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当然很难以相信赛斯这样的人格。那还有呢，很多很多像赛斯这样的人格在他的层面上，而且我们也很难相信这些人格呢，他随时都可以观察到我们，了解我们，甚至帮助我们。好，这个我们真的是很难了解，因为我们限于我们自己的肉体感官，我们看不见的听不到的东西，我们是不会认为它是存在的。可是呢，从种种的迹象来看的话，我们知道有灵异的事件不断在我们周遭发生嘛，我们有梦境的事件在我们周遭发生。那假设说我们都不讨论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就纯粹就我们自己的实际的生活来看的话，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今天吃了饭，好，那么饭吃到肚子里面去，它怎么吸收，怎么消化，怎么把它的养分分送到全身的各个细胞，然后这个细胞怎么去配合，怎么去运作，然后怎么最后能够把它分解掉。好，这整个就是非常非常精密的，精密到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或者是说以现在的科学来看的话，你不晓得到底怎么能够有这么样的精细或精密的一种方式，可以维持一个人的生存。因为如果说你不会消化食物，或者是供应你的养分的话，那你根本连存活都不可能嘛。所以我们的存活呢，它是有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过程，在支持着我们能够活下来。我们的新陈代谢也好，我们的呼吸系统也好，我们的消化系统，不管哪个系统，我们都是被一个极大的智慧或极精密的设计所支持着，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各位去想嘛，如果说今天有一个机器人，他能思考，他能做任何事情，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设计机器人的人的话，那么机器人又怎么能够思考，怎么能够有那么多的功能呢？所以显然来讲的话，这个物质世界的任何物体的存在，它一定是来自于意识，而意识一定不是在这个层面上拥有的，它一定是从来自我们的内在层面来的。所以这本书当然它其实应该翻译成赛斯说了，不过呢它的副标题就是灵魂的永远有效性。那灵魂又是什么呢？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对灵魂是蛮熟悉的，我们以为灵魂就像鬼啊，或者是像我们内在的神性啊之类的一种说法。那其实在赛斯的早期课当中，他很少提到灵魂这两个字，他通常都是用内在自己来代替灵魂这样的一个字样。所以也就是说呢，在谈到意识的使用，谈到人格的在人世间的这个行动啊，或者是任何的智慧的表现啊，创造力的表现，其实都一定牵涉到你的内在的问题。好，这就是多次元观点的一个重要的讨论的主题。那我们在这里提到就是像赛斯那样的人格我们看不见嘛，我们觉得好像他是不存在的，可是赛斯不是只有一个人，他有很多很多很多人，就好像地球的人口有多少的话，那我想在上一阶层的高龄应该就有多少。所以既然有这么多的像赛斯这样的人格的话，那么当然呢，我们的存在是被护佑的，我们的生活是有安排的，我们的命运是有走向的， 我们的发展当然是来自自发性的，这是不会有问题的。那只是因为我们的感官看不到，我们把所有感官看不到的事情都把它当作是灵啊，或者是鬼啊，或者是可怕的这个事情。可是呢，事实上呢，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看赛斯资料好了，一个赛斯就可以传这么多有智慧的东西给我们，好，那何况在他们那一个领域当中，他说他有无限个，在这里提到说他有很多很多在他们层面的人格，好，那只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非常的陌生。我是希望提一个角度让大家去思考啦。我记得我三十几年前来到美国，那个时候呢，我来美国的第一件事情，我就是买一台传真机。为什么？因为我在台湾，就习惯用传真机跟其他的分公司联络嘛。那我来美国以后呢，我第一件事情就把我所有的钱呢，大部分的投资都投资在买一台传真机上。为什么呢？因为我必须要跟台湾联络，那讲电话是不方便的，所以必须要用传真的方式。那我们公司的同事呢，看到我传图片去给台湾，然后台湾传图片过来给我，他惊讶的齁，简直眼镜都要掉下来。他说这怎么可能呢？你怎么可能把图片从那个地方这样传过来呢？对他来讲，他觉得这是不可思议，因为在他的了解或者是经验里面并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会觉得非常非常奇怪。那以前的人呢，你说哎呀，我在路上比如说有什么事情的话，然后哎，那每条路上都有照相机，然后都有录音，我们也很难了解或很难去想象，像台湾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大街小巷都装有那种照相机，你不管在哪里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调到那个摄影机来看看发生什么事情。这对以前的人不要说以前就是三五十年前的人来讲的话，他怎么去想象？更无法想象啊。那像我们现在拿着手机，那这个手机可以打电话啦，可以接收信息，可以听歌，可以看电影啦，可以做任何事情。对以前的人来讲的话，他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啊，因为这个不可能的事啊，这个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的事情啊，怎么可能透过空中完完全全空的东西，然后可以传递一个信息进来。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是因为我们的感官的关系，我们不晓得我们感官之外其实真的有世界，就好像电台的频率一样，你没有转到那个台，而且你没有收音机或者是接收器，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在空中有这么多的信息，有电视不管多少频道的电视都在我们的四周在那边绕，我们只要有一个接收的工具的话，我们可以看电影啊，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啊。可是这个是眼睛看不到的事情，是耳朵听不到的事情，是必须要透过另外一种感官方式才能够接到或者是看到你所要看到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把收音机、电视机或者是你的电脑把它当作一种感官方式的话，把它当作是一种你外在感官之外的感官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这并没有很奇怪啊。赛斯现在能够传这么多的资讯给我们，而且这些资料都是非常珍贵的东西，他在分析任何道理，包括我们在早期课看他对数学家的指导，或者是对科学家的指导，或对任何人的指导，他都能够讲出一番大道理出来，而且都非常的有智慧。那明明他没有肉身啊，明明我们看不到他啊，明明他就是阿飘啊，明明他应该没有智慧啊，因为他没有脑袋啊，明明他没有肉体啊，他为什么可以有这么高的智慧？好，那么显然的话，就好像我刚举的那个比喻一样，如果你把收音机、电视机把它当作是一套不同的感官，你就能理解，好，就是有了这一套感官方式，比如说我现在我手上有一台手机，这个手机装有软体，那么软体可以接收到 电影公司的这个频道，所以我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的很棒的电影。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它是一种感官呢、啊，它就是一种接收器啊。那我们的感官就是一种接收器啊。那我们的接收器当然有一个频率或者是范围的不同嘛。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的接收的频率就是以时间空间为界限的，所以我们接收到的这部分只有时间跟空间范围以内我们才看得到嘛。那如果超过这个频率或超过这个范围的话，并不是这样的世界不存在，并不是这样的信息不存在，而是呢，而是我们收不到。好，所以各位你就可以了解到，好像我们每个人就是单单一个身体就好了哈。我们男生的胡子怎么会根本也没管他，他怎么一个晚上就长那么多呢？孩子怎么成长的这么快呢？啊，像我的小孙女才刚刚是个小 baby， 现在已经一个小女生了哈。台湾话说是金梅大几寸。科学家可能会告诉我们，哦，孩子从刚刚开始的受精卵开始，他的细胞不断的分裂，不断的长大，不断的分裂，不断的长大，速度非常快。但是为什么会分裂呢？为什么会长大呢？是什么力量让他长大？是怎么样的设计可以从一个小小的细胞，然后不断的分裂当中，可以完完整整的长出他的五官、心脏、身体、头发以及它的外形，而且不会差太多，完完全全会按照一个人的模型来完成。好，那显然来讲的话，是有人在涂这个颜料，有人在画这个图案，所以每一笔每一画他把那个颜色不断的涂进来，所以这个人才会完成。好，那所以从这个地方赛斯说，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格，不把焦点集中在物质或时间上，所以我们的存在对你们看来是很陌生的。好，因为你们不了解人格的真正潜能，所以你们自己被有限的观念所催眠的。好，那赛斯说，我主要是一个老师，但我本身并不是一个文学作家，我主要是一个带信息来的人。我的信息是你们创造了你们所知的世界。好，所以这句话就把赛斯来传赛斯资料，不管他传了多少个课程，他主要要讲的一个信息是什么？是你们创造了你们所知的世界，也就是不要厌叹，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创造的，是你想体验的。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上天给予你们也许是最可敬畏的礼物。怎么样可敬畏的礼物呢？你们将你们的思想向外投射成为具体物质的能力。好，他这里提到说，这个礼物当然也附带了责任，可是你们多半喜欢对你们自己生活中的成功啊，会不断的自我庆幸哈，但是呢，会把失败归咎于上帝、命运，或者是社会，或者是别人。意思是说呢，我们好运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哎呀，我好厉害，你看我很厉害吧，我很有才能吧，我可以赚很多钱啊，好之类的，觉得自己能力很强。可是如果说有失败的话哈，你通常是会怪命运啊，怪上帝啦、啊、怪社会啦、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在这里赛斯说他是一个老师，他不是一个文学作家，意思是他现在在写这本书，主要他是来传递信息的。好，那他传的信息就是我们创造我们自己所知的世界。那么从这一点也一样的，在讨论之前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就是，难道他只会透过真跟裸来传资料吗？如果他是老师，然后他的学生只有两个人吗？当然不会嘛。如果你是个渔夫，你只会抓一次鱼吗？如果你是农夫，你只会种一棵树吗？不会吧。 一样的情况哦。他说他是老师，他的主要工作当然就是教育，而且这个教育不是一天或者是一生一世，他的主要工作可能是生生世世都在做教育的工作。这个是他在他的书上有讲过很多次，他说他一直都是一个老师，每一生每一世都在做教师的工作哈，所以不会只有传真跟罗啦，那也不是只有赛斯一个人啦，那也不是说赛斯是比较大比较强比较高龄哈，都不是啦哈，在他们那个阶层上，他的同事他的伙伴有很多很多人，所以我们才不能看清任何一种宗教或一种教导方式，因为呢有这么多的老师，有这么多的上一阶层的高龄，他们随时都在教育我们这个阶层的人，只是教育的方式可能很不一样啊，我们只能够这样讲，不是一个单一的。我们常常在想赛斯会不会只有是宇宙间就那么一个啊，只有他能教，是这样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就好像道瑞资料所讲的，是有一群人，在上一个阶层，那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当老师的工作，所以他们随时在找适当的学生，当学生准备好了，他的老师就会出现。然后我们在第九册的时候，他也跟坦摩斯曼讲说，有一个你的朋友一直等着要帮助你指导你教育你，教什么呢？就是教我们有一个天赋，我们的天赋是用我们的思想向外面投射成具体物质，就是上一阶层希望我们了解的，而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也是上天给我们最大的礼物。那只要我们不把这个责任归咎于别人，那么我们就知道怎么去操纵我们这样的一个能力。他这里提到说，同样的，人类有一种倾向，把他自己的罪或过错投射在一个老天爷的形象上。赛斯开玩笑说，看来老天爷他对这么多的抱怨一定是厌烦透了。事实是你们每一个人创造你们自己的物质实相，而集体的你们创造的存在于你们俗世经验里的恐怖与光荣，你们会拒绝接受这样的责任，直到你了悟到你们就是那个创造者。好，你们也不能把世上的不幸归咎于魔鬼，哦，就是魔鬼引诱我的好之类的，尤其是欧美国家的所有做错事情，尤其像我们在基督教里头，所有做错事情都是魔鬼做的，不是他做的。再是说呢，你们已经成熟到了能够了悟魔鬼是你们自己心灵的投射，但你们还没有聪明到学会如何去建设的利用你们的创造力。像刚才到现在他都谈到投射这样的概念，我们用我们的思想去投射我们的外在实相，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去投射魔鬼。总而言之，他这里提到都是一种投射的作用，就是想法本身就是能够投射到外面成为具体的物质。赛斯在这里用一个比喻，他的比喻是这样，他说呢，我们大多数的人都知道，假如说我们肌肉因为运动过度的话，那我们的肌肉就会失去弹性。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呢，我们的自我过度的运动，过度的活跃，所以我们的自我就会失去弹性。然后呢，我们自我一旦失去弹性以后，就会被压抑在一种精神的僵化石板当中。我们的身上呢，是有那个直觉的部分，没有错。不过呢，被否认到扭曲到不可辨认的程度。这一段是赛斯对他的第一章破题的一个结论啦，所以这个结论也是很重要的，他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实相的创造者，那我们每个人呢是多次元的人格，我们的 信息都是来自于内在的，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的自我过度的强大，然后呢就会变成僵化，一旦僵化以后，我们会把信息扭曲，然后会把信息隔绝掉，所以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创造者。赛斯在这里说，在这一节结束之前，我想请你们想象我们的布景，因为鲁伯曾经告诉我，一个作者必须要小心布置场景，所以他说呢，我每一个星期的礼拜一跟礼拜三，我透过鲁伯讲话，在这个房间里头呢，在大客厅里面呢，灯总是开着，我呢很欣赏由鲁伯的眼睛看到外面的冬日景色，纽约冬天大概都下雪吧，那下雪应该也蛮漂亮的。他说物质实相总令我心神愉快，而经由鲁伯的合作呢，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明白我欣赏他的独特魅力是有道理的。所以赛斯的意思是说呢，以他们在上一个阶层的人来讲的话，地球的每一件事情都很可爱，也都非常有味道，所以就算是纯粹是透过窗外去看外面的雪景，他都非常非常高兴了。这意涵着我们生活在这个物质世界，我们应该要很高兴啊，好像是在讲一个观念嘛。你今天到了迪士尼乐园，那他偶尔进来迪士尼乐园，他看到这些飞车啦，这些好玩的游戏啊，他会觉得说，哇，好舒服哦，好棒哦。那你们在游乐园，你们却每天在担心，哦，这个飞车好快哦，好可怕哦，我要赶快离开这里哦。这个多少有这样的一个讽刺的味道啦。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即便是偶尔过来一下，然后透过睁的眼睛看到外面下雪的情景，他都觉得哇，好奇妙哦，也好快乐哦。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去体验那一份快乐呢？这就是我们必须要问我们自己的。他这里提到那个猫的事情，他说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角色，猫咪威力正在睡觉。赛斯说，动物意识的本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我们以后会谈到。赛斯提到，这只猫知道我的在场，而且有好几次都非常明显的反应。我们常常会讲九命怪猫啦，或者是我们常常讲说，如果哪个家庭啊有人要过世啊，或者是晚上啊，你家的狗可能会觉察到有往生的人在附近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狗就会狂叫台湾话叫做吹高雷啦，就是这只狗呢看得到我们看不见的灵魂。为什么这一节要提到这个动物意识，也就是他在告诉我们说，你们的感官看不到我，你们看不到这个实相之外的其他的实相的意识形式，可是你们的猫狗是可以看得到的。赛斯在这里，我想他在提醒我们，不要完完全全被自我，尤其是自我的感官所限制，就算连小动物那些猫啊那些狗，它都可以看得到我们所看不到的灵，或者是像赛斯那样的人物，那可见的话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嘛。所以他才提到说这只猫知道我在场，既然知道的话，他我相信也是可以看得到赛斯啦。所以赛斯说，在这本书里头，我希望显示给你们看，发生在所有意识单位之间的不断相互作用，以及越过族类障碍的沟通。所以越过族类障碍就是猫跟狗可以跟人类沟通，猫跟狗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看不到的灵魂，这就是越过族类障碍的沟通，或者是意识单位之间的不断的相互作用。 所以塞斯在这里提到，以后我们将会以威力来做一个例子，解释这种意识之间的交互作用的情况。所以这一节到这里呢就结束了。所以塞斯说，给你们我最衷心的祝福。11点，真很快的脱离出神状况，他的速度整节都非常的好。然后我们进到第512节，那512节一开始赛斯就以威力当例子吧，他说呢，我们提到了动物，让我来说一说，他们的确有一种意识，然而那个意识却没有给他们如你们那么多的自由。我们有自由意志，可是动物没有自由意志。但是同时呢，在应用它的时候呢，它们却没有被某些特性所拖累，而这些特性呢，常常阻碍人类意识发挥实际的潜能。蔡斯的意思是，人类是有自由意志啦，动物是没有自由意志，可是动物却非常的自由，因为它不会因为自由意志的关系产生自我的阻碍，所以他们没有自我的阻碍的情况之下，他们用内在感官，所以他们在感受外面的状况是非常的快速的，而且也很直接，也不会有扭曲的现象。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因为没有这些自由意志的特性的拖累，所以呢他们反而是更加的能够发挥。意识是感知实相的各种次元的途径，你们所知的意识是极为专门化的。我们当个人类，我们的意识是很专门化的，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意识，所以我们能够感知目前的实相是什么样的状况。他这里提到说，肉体感官使你感知到三次元的世界，但这由于这种三次元的特质啦，它同时也抑制了你对其他切切次元的感知。我想这个东西很容易理解吧，比如说你的收音机，你能够收到的是 AM 的台，那你当然就收不到 FM 的台啊，因为你的收音机里面没有 FM 的设计啊。那一样的情况嘛，我们的感官主要的设计就是接收 AM 的台，我们是 AM 收音机，所以我只会接收到 AM。 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感官看得到听得到碰得到的事情，我们才觉得它是真的，因为那就是我们接收的信息啊。可是事实上有一种收音机叫 FM 的收音机，它收到的东西就跟我们 AM 收到的是不一样。那么动物意识的话，它就不是 AM 的收音机，它可能 AM、FM 都可以收到的，是动物是没有自由意志，所以它不会被自我所阻碍。那自我因为受困于我们的感官，我们的感官又只能专注在于我们的物质世界，所以这叫专门化的设计。我们的感官是专门化的设计，这个设计是专门用来感知这个物质次元的。甚至说你多半是跟你日常以肉体为取向的自己认同，我想每个人都是嘛。那就算是我们今天在学赛斯，我们学的赛斯也仍然是以肉体为取向的自己认同，所以我们在学赛斯，我们说我们要用信念创造实相，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用信念的话呢，我要知道我的内在信念是什么，然后呢我要按照我跟内在的一起同工来完成价值完成这个角度。而我们常常觉得说，我现在学赛斯资料就是希望用赛斯资料来帮助我得到更大的幸福，能够牟利，能够找到好的配偶之类的。你还是以肉体取向的自己认同，赛斯说你不会想到你的身体的一部分认同而忽略到所有其他的部分。然而当你想象自我性的自己，也就是以自我为主要的中心的自己，承担着你的本体的时候，你却同时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认一部分为整体。这个是用笑的方式 跟罗讲啊，是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哈，甚至说你不会觉得你就是你的一只手吧，你身体的一部分，比如说你的脚趾头，你不会觉得你就是脚趾头吧，你不会跟你身体的一部分认同啊，然后忽略其他的所有其他部分啊，你一定是以你整体的自己为自己嘛，好，你不会说你是那一根头发，你不会说你是你的脚趾，不会的，你知道你自己是一个身体，你也知道你自己是一个人，那身体的某个部分都只是你的一部分而已，所以你不会跟一部分的身体认同。可是呢，他笑我们说，你们自我性的自己呢，是负担着你的本体没有错了，可是呢，你们却以为你们的自我性自己就是本体。我相信大概 99.9999 的人啊，都会这样认为啦，都会觉得我就是我的身体啊，好，这是我的照片啊，好，这是我的档案啊，好，你永远会以你自己自我的自己啊为全部的自己，整体的自己。其实我们在学赛斯，我们不就是在学不要只有认同你的身体，认同你的自我。我们一直在写的东西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内在自己，那身体不是你的全部，好，我们在写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懂这个道理了，而且你的操作也以这个操作在操作的时候，那赛斯对你来讲的话就全部融会贯通了啊。我们现在想不通的问题也就在这里啊，我们不管在讲什么赛斯资料，我们一定会以我的幸福快乐，我怎么样去改善我自己，我怎么样完成我的任务，以这个角度在思考嘛。你今天讨论关系，一定是讨论到你跟这个人之间的交往怎么样能够带给你的利益，好，是以这个角度在思考。但是你不是以整体的灵魂在写什么，或者是你整体的价值完成是什么来考虑你自己的状态啦。我觉得我们真正的问题就是不能理解赛斯所说的灵魂是永远的有效性，然后呢，因为是灵魂是永远的有效性，所以他在上一节最后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你是用你的想法、你的思想、你的感受在创造你的人生，而你所创造的事情其实跟任何其他人都没有关系哈。这个人欺负你，可是他好跟他坏哦，跟你真的没有关系，你不必要去调教别人，我们要做的是去看看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想法投射到外面，好，这就是赛斯一直希望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赛斯在这里说，我告诉你，你并非宇宙的一袋骨跟肉，如某些化学元素或者是地水火风混合组成在一起的。赛斯说，我告诉你，你的意识并非由化学成分的交互作用意外的形成某个炙热的产物。肯威尔伯在他的书万法简史，他一开始就提一个例子嘛，他说科学家把所有的77的零件放在一个桶子里面让它去绕，就算绕1000万年也不会有一架飞机就这样会出来哈。一开始我就在提嘛哈，我们的血肉、我们的骨头、我们以为的那些组成自己的那些元素，假如它没有内在的部分在支持的话，怎么有可能会合成一个你呢？我们的身体不是只有身体的那个部分嘛，它一定还包含着你所不知道的，你觉得是你的意识哈，可是事实上是这意识之后还有意识啊。我们每个人从小都在怀疑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为什么我会说话？为什么我会思考？为什么我会走路？为什么我的身体会消化？好，那科学家可能会跟你讲说，哦，这就是一个自然天成的事情啊，好，这就是DNA 啊，这就是人的智慧啊。但问题是 这个 DNA 从哪里来，这个智慧又从哪里来。所以佛教绝对不谈第一因，你没有办法去谈。你如果往前去追溯的话，你发现在物质现象里面，你没有办法去解释物质的事情啦，你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会有 DNA， 为什么会长头发，为什么女性一怀孕马上就有母乳可以去供应给孩子。所以是说，我在告诉你，你的意识并非由化学成分的交互作用意外形成之某种自热产物，你并非物质的一个被气的旁支，你的意识也不会消失如一缕青烟。他说相反的，在一个极深的无意识层面，你以极大的辨识力，奇迹般的清晰，以及对组成身体的每个细胞密切的无意识知识，造成了你所知的肉体。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身体是非常的精密的，不是任何科学所能够了解或甚至是创造出来的。所以这里赛斯告诉我们说，是有一个极深的无意识层面，我们所不了解的其他层面，以极大的辨识力，奇迹般的清晰，来组成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这并不是象征性的说法，它的确就是这样。所以赛斯是提醒我们，就纯粹就你的身体的观察，你就知道你根本就不可能是一个单一实相，或者是只是一个地球的时空的产物，它一定跟内在是有相关的。再说且说，因为你所谓的意识心不知觉这些活动，你乃不以你内在的这个部分认同。你宁愿和你在看电视、做饭或者是工作的那个部分认同，你认为他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的那个部分。我们通常我们也都只会跟我们所知道的自己认同嘛，你不会跟所谓的意识心，他的活动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干嘛的，你不会跟那个部分认同。赛斯说，但是你自身这个看似无意识的部分，其实知道的比你多得多，而你整个身体的存在全靠他的流畅运作。换言之，就是这个人他在照顾你的身体，他在维护你的一切。好，那他的知识比你多得多，他的意图变成你潜意识的意图。所以这部分是有意识、有觉知，而且是警醒的。我们很少会有人会这样认为说，我有一个部分，我所不知道那个无意识的部分是有知觉、有意识，而且是警醒的。可是我们呢，我们完全灌注在这个物质实相，我们只有灌注在这个物质实相，所以我们既不去倾听内在的声音，或者是那个无意识层面的声音，也不想去了解那个偏重于物质的自身是从那个伟大的心理力量跃出来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去关心这个部分了，我们只会着重在物质的实相的自己，我们不会去倾听我们什么内在声音，也不会去管我们这身体其实是从那个部分产生出来的。好，他这里在谈的都是无意识的那个部分。所以赛斯说，我称这无意识的部分叫做内在自我。因为它指挥内在的活动，它把非由物质感官经由其他内在感官得到的资料联系起来。赛斯的意思是，我们的内在自己透过一个非肉体的感官，而是内在感官，把所有由内在管道得到的资讯把它联系起来。什么是内在的管道呢？我们说内在管道就是电信实相的管道嘛。那在电信实相当中，因为就没有限制，所以你在内在管道当中的确是可以得到所有你要的资料。所以这里赛斯才会说，你的内在自己比你聪明太多了啦。好，那他完全知道怎么回事，他也知道怎么运作，所以他说他是实相的内在感知者，而他的存在超越了三次元之外，他携带着你们每个前身的记忆，他探入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主观次元，那所有的客观实相都是由这些 主观次元源源流出的哈。好，这里提到的部分就是说呢，主要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内在自己，而这个内在自己透过非物体的这个感官方式跟管道，它去收集所有的资料。好，所以它的感知超过我们现在所感知的这个三次元。那同时呢，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只记得我们这一生到现在为止的发生过的记忆嘛，可是它却能够延伸到每一个前生的记忆都变成他的记忆的一部分。好，然后呢，他是以他的主观来执行创造，所以所有的客观的实相都是这些主观的次元源源流出来的。什么是主观？什么是客观？主观就是我想的，以我的观点来看叫主观嘛。客观的话是外面所呈现出来的是客观嘛。好，比如说外面的花草是客观的，我对外面环境的感觉是属于主观的部分，所以他这里才说那些客观的实相都是由这些主观的次元源源流出。那也因为是客观的实相由主观的次元源源流出，所以我们才叫做我们用我们的信念创造实相。那么既然所有的客观实相都是由主观源源不断的流出的话，所以你看哦，他说我们在人世间我们所需要的任何的资料其实是由我们的内在的通道不断给我们的。好，他这里提到说，你就算把你的手指头挤起来，或者是眨眨眼睛，或者是读一句话，这么一个完全无关紧要的动作哦，不可置信的内在活动已经发生了。这里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人世间的任何一举一动、举手投足之间，都是不可置信的内在活动在主使着。他说，你本体的这个部分，本质具足千里眼跟心电感应的能力，因而在灾难发生前，你已经接收到警告，不论你是否有意识的接收到这种信息。好，在一个字还没有说出之前，所有的沟通早就发生了。所以在这一章当中，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以为我们的自我在主使一切的事情，可是事实上跟你的自我更有关系的是你的内在自己。你的内在自己是就算你今天动一动你的手指头，就算任何事情任何灾难在还没有发生之前，你这个本体早就已经知道，而且早就警告给你了。他这里提到说，我们的内在自己不管你是谁你的内在自己具有千里眼跟心电感应的能力，所以不要说你不知道，你其实有一个部分会是知道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一部分的本体，这一部分的本体有千里眼的能力，有心电感应的能力，知道事情怎么发生，什么时候要发生，也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那也知道怎么去解决问题。如果你套用佛经去考虑的话，这不就在讲那个如来吗？好，我们的内在自己就是那个如来啊，那个如来不就是本质具足本质圆成吗？好，何其自信本质具足，那个本质具足的自己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不管你今天是谁，好，不管你在社会上学问多低，智商多低，你一定有一个内在自己，而这个内在自己拥有你所有的转世经验，拥有你这一生的所有的难题的答案。所以当你有问题的时候，当你碰到灾难的时候，他事实上他都先知道了，而且他知道怎么去解决问题。那如果你必须要去经过这个困难的话，是他投射这样的情境让你去体验的。好，并不是说你是一个受害者，你无力挣脱你现在的难题，实情并不是这样的。所以以赛斯的教导来讲的话，我们跟宇宙永远是一对一的关系， 我们的智慧永远都在我们自己的内心里面，永远是在我们的意识心里头，永远从我们的内在自己当中可以得到最大的答案，最高的智慧。所有的智慧一定是从我们内在发起的。好，我一再的强调，赛斯说我不能介入你们的生活，是因为你必须要跟你的内在接触，好，因为你必须要借着内在的力量才能够解决你真正的问题。所以赛斯说，在一个字都还没有说出来之前，所有的沟通都早已发生了。赛斯说呢，外在自我跟内在自我是一同运行的，两件事。他说，其一，让你能在你所知的世界里面操纵自如；另外一个呢，是带给你那些微妙的内在知觉。没有他们的话，我们的肉体生活根本就是不可能维持。但是你还是有一个部分，你更深的本体，它形成内我跟外我，而且它决定你生存在此时此地。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赛斯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我们以为的自我背后有一个内在自己，内在自己呢，往往前前跟外在自己是同步工作的，随时给我们信息，随时让我们在物质世界操纵自如，随时维持我们的身体。但是除了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本体，而这个本体是形成内在跟外在自己，而且决定了我们要生存在某一个地方，生存在某一个时间。那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有三个嘛，一个就是外在自己，一个是内在自己，一个是我们更深的本体。赛斯在这里提到说，这就是你本体的核心，你从中跃出的心灵种子，你为其一部分的多次元人格。好，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多次元人格，这是一个多次元的实相。原因是至少现在提到的是三个嘛，外在自我、内在自我跟你的本体，而我们是从我们的本体的核心长出来的。好，那赛斯在这里提到说，那你们那些心理学家所谓的潜意识，那些潜意识是放在哪里呢？所以说你可以想象，在外在自我跟内在自我之间是有一个汇合处。好，那个汇合处的话，就是科学家或心理学家所说的潜意识的地方了。好，他说不过你必须要了解，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分界线，因此当我们说到各个不同的部分，只是为了要说明这个概念，不得已去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了。他说既然我们是在对那些切实认同正常有意识的人格说话，他说我在这一章里我就提出这些事情，因为我在书中我以后会一直提到这些名词，也因为我要尽早的声明多次元人格的这个事实。好，所以他在这里先把多次元的这个概念先给我们，他的意思是我们是一个外在自我，那我们有一个内在自己，内在跟外在自己之间呢，科学家心理学家认为是有一个潜意识，而这个潜意识在赛斯书里面它叫意识心，有意识的心智。好，那这个有意识的心智它是连接外在跟内在，等于是桥接的位置。好，那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的后头呢是有一个叫本体的。好，那这个本体呢会产生出很多的人格，而我们是从那个本体产生出来的。这里赛斯强调，人格并不是意识的一种此时此地的属性。换言之就是，我叫茶叔，好，那茶叔不是此时此地的属性，它其实牵涉到一层又一层的，像洋葱一样的，好，就是我有我的内在，内在的后面有内在的内在，内在后面有本体，本体后面还有内在，总而言之是一层接一层的。所以人格不是此时此地的属性了，不是只有以你自我来考虑的。那我们所过的人生也不是以自我为角度在思考的。那我要过什么样的人生，我要怎么样进行我的工作，其实都牵涉到并非此时此地的属性。所以说如果你弄不清楚这样的概念的话，便不能了解你自己。 那也不能接受他的独立存在，因为我们看不到他啊。好，所以我们不会觉得他是可以独立存在的，我们会觉得哦，他就是真的分裂的人格或者是潜意识或之类的东西哈。他说虽然在本书中我可能会说到关于物质实相的一些事情可能会令你大吃一惊，但是你要记得哈，我是由全然不同的立场来看他的哈，他跟我们完全不同的，而且他的角度或者是他的位置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哈。他说你现在是全神贯注于物质实相中，也许你会奇怪，如果在他外面有东西，那外面是什么？如果在我们的意识的底下有潜意识，那潜意识是什么？如果在我们的人格后面有人格，如果在我们的外在感官的里面有内在感官，那内在感官是什么？好，他说呢，我是在外面，因为他没有肉身嘛，所以他在外面。顷刻间呢，就回到我知道的并喜欢的一个次元。好，也就是说，他并不属于这个次元的，它是外面的那个次元，不是物质世界的这个次元。他说呢，可是我不是你们所谓的一个居民哈，虽然我有一个心灵的护照，但仍然有一些我必须要克服的难题啊，就好像是欢愉的问题，进入的不方便。他是生活在我们的物质实相之外，那他如果要进入这个物质的世界里头的，虽然他有护照可以进来，他有一个心理护照可以进来，可是还是有很多难题的。这个难题就是欢意的问题，他怎么样把他的心意，他想要讲的东西，透过人类的语言，然后用人类的嘴巴可以把它讲出来，让我们能了解，这就是欢意的问题，还有进入的问题。他必须要找到像真这样的管道，所以他才能够把他的想法观念传递到这个实相过来。对我们来讲，赛斯是一个旅客，赛斯是一个异乡人，他是一个外星人，他不属于这个地球。好，那他是可以进来，可是他必须要有人欢迎，他必须要有管道才能够把他的想法传递给我们。不过呢，赛斯很幽默了，他说呢，我听说呢，很多人住在纽约很多年，但是呢，他连帝国大厦都没有参观过，而许多外国人哈，倒是对他非常熟悉哈。这种情形是经常发生的啦，不要说纽约啦，我们不管在哪个地区，人家说，哎呀，听说你们这里有一个庙啊，很兴旺啊，你会说我没有去过啊，我有听过了，但是我没有去过哈。所以赛斯说，虽然你们住在地球，我仍然可以指出一些被你们忽略的却融在你们自己实相之内的东西，而且是非常奇怪而且神奇的一些心灵跟心理的结构。赛斯说，老实说了，我希望做到的还不只是这样，我希望能够带你去游历你们能去的实相的各个层面，引导你们游历你们自己的心理结构跟各个次元，打开你们自己意识的整个区域，那些你还没有知觉到的。他的意思是，就算住在纽约的人，你没有去过帝国大厦，所以你不知道帝国大厦是怎么回事。那他是旅客，可是他对帝国大厦研究很清楚，所以他可以带你去参观帝国大厦哈，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在其他的次元，可是他对我们的实相以及我们这个实相的各个阶层，我们自己的心理结构，他都很清楚，他可以当导游，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心理结构。甚至说，我希望不只是解释人的多次元面貌，而且我要让每个读者对他自己的更大的本体略见一斑。说到这里的话，他就说你可以休息哈，然后真很快就解离出来了。我想在这短短的这一段当中，赛斯告诉我们很多信息哈。我们常常会以一个人的现实状况来评论他， 可是为什么我们说众生是平等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内在，好，他那内在的后面有本体，然后呢，我们只是在体验我们的人生。那我们如果有碰到问题的话，其实我们真的必须要跟我们自己的内在同工同行，好，这样的话是比较不会产生问题的，好，因为它会是一以贯之的情况，好，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是很重要的。在休息之后，赛斯说，你所知道的自己只是全部本体的一个片段，可是这个片段的自己却不像线上的珠子那样串在一起的，好，它比较像洋葱层层剥的皮，或者是橘子的瓣，它们都连在一个生命力上，虽然源自同一个来源，却向外伸长到不同的实相中去。好，我们想象的，通常我们会以一个线性的角度来看，就是，哎呀，我们这一生的前身是什么？我们前身的前身是什么？可是赛斯告诉我们说呢，我们每一生每一世，或者是我们的发展，其实像洋葱的层层的皮一样在发展的，哈，然后我们都连到一个主要的生命来源上面，哈，所以他说呢，我不是把人比喻成一个橘子或者是洋葱，他要强调的就是这些东西是由内而外向外生长的，而我的每一片段体也是一样。甚至说，你观察物体的外貌，你的肉体感官允许你感知外在的样子，然后对它反应，但你的肉体感官到某个程度也会迫使你用这种方式来感知实相。但是在物体跟形式之间的内在的生命力的感觉就不是那么明显的。我们看到一个人，我们不知道他的生命形态是什么，我们看到物体，我们不会知道物体的背后的意识形式是什么。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即使在一颗钉子里头也有意识，但很少读者会认为我不是在开玩笑。然后看到这里就停下来，然后去找一颗钉子，然后跟他说早安或晚安，哦，但是无论如何，在钉子内的原子跟分子的确是拥有他自己的一种意识，就算组成书页的原子跟分子，哦，也在他自己的层面上有知觉。没有一样存在的东西，不管是石头也好，是矿物也好，是植物也好，是动物也好，甚至是空气也好，都会充满了他们自己的那种意识。所以他说呢，因此你们站在一个恒常的盎然生机之中，站在一个有觉知的能量完形之中，而你们自己的肉体也是由有意识的细胞所组成的，他们在自己内带着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对自己身份的体认，他们甘愿合作以形成一个有形的结构，那个有形的结构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那这里甚至说，当然我是说没有所谓的死的东西，没有东西不是由意识所组成的，而不论其程度如何，每个意识都欢喜的享受感觉与创造，除非你了解这件事情，否则你就不能了解你是什么。那为了方便起见，你把那些跳过你肉体最细微部分之间的多方面的内在沟通关在外面，但即使当你是有肉体的生物时，你在某一个程度上仍然是其他意识的一部分，所以自己是无限的，它的潜能也是无限的。但是呢，你自己的无知可能会采取人为的限制，那因为你是采取人为的限制，所以你变成有限的，哈，就好像你单单以外面的自我认同，所以你跟你的内在切断了联系。你可以否认事实，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它。好，我觉得赛斯的主要论点都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这是一个多次元的实相。各位，如果你知道你是多次元的人格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死亡的问题嘛，因为意识都存在。那你觉得你的身体有多重要？而这个身体呢，它只是用他们自己的意识合作变成一个身体，让你去体验这个身体的感觉。好，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赛斯的主要的论述在这里就非常清楚了，而且他也把多线人格的这个每个层次都解释得非常清楚，让我们了解也把意识心啊，或者是潜意识啊，或者是本体，也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只是他希望我们不要切断跟内在的联系，跟内在的认同。如果说我们去否定他的话，我们就在限制我们自己。他这里用鸵鸟做比喻啊，他说许多人将他自己的鸵，埋在三次元存在的沙中，而假装没有更多的次元，但是人格的确是多次元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在这本书中，我希望把一些图从沙中拉出来，让你们能够知道你们是多次元的人格。这一节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面可能有一些非本文的部分啦，不过呢，本文的话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我们今天也就先停在这里，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